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放心平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故事呢是梅趁俊啊，这是大陆的一个听友，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故事，那这也是他自己呢刊登出来的一篇文章啊。他讲的是上帝的奖赏，也许听众朋友呢也会想一想，上帝给你的奖赏是什么呢？好，我现在就先把这个故事呢和大家来谈一谈。在1963年，有一个名叫玛丽班尼的女孩，她写信呢给芝加哥先驱论坛报，因为她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她帮妈妈烤好甜饼送到餐桌的时候呢，妈妈会说啊，你真是个好孩子。可是那个常常捣蛋的弟弟，每次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妈妈都给他一块甜饼。他想问那个专栏的作家叫希勒先生，他想问希勒先生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希勒先生他是芝加哥先驱论坛报儿童版你说我说这个专栏的主持人，十多年来有关于孩子问到上帝为什么不公平这样的问题呢非常的多。每当问到这样的问题，他心里就很沉重，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正当他在面对玛丽班尼的来信的同时呢，他受邀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事后他的确非常感谢这一次的婚礼，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婚礼当中找到答案的。希勒先生回忆这场婚礼的时候，他的情况是这样的。神父主持完证婚的仪式，新郎跟新娘到了婚礼的最隆重的时刻，那就是要交换戒指嘛。也许新郎跟新郎都非常沉浸在幸福当中，也许是两个人都非常的激动，所以呢他们互换婚戒的时候呢，两个人都错误的把戒指戴在对方的右手。神父看到这种情形呢，许多人都很着急，神父就幽默的说，右手已经够完美了，请你们最好还是把戒指用来装饰左手吧。神父的这个幽默让希勒先生茅塞顿开。右手之所以成为右手，就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很完美了，没有必要再带任何的装饰品来装饰它。同样的，有德性的人之所以常被忽略，是因为他们已经够完美了。当人们遭受到不幸或磨难的时候，会很容易的得到别人的同情、关怀和帮助。林先生他回忆起十多年来在动乱时期，有一户姓陈的邻居，那是一对老夫妇，子女都在外地工作，因为成分的问题，所以被扫地出门了，从独住的一个小洋房被赶到别处，在一个又小又暗的灶间工作。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让这一对诚信老夫妻在心理上所受的打击，大家是可想而知的。亲友拒绝他们， 在孤苦无依的日子里，梅先生的妻子出于同情和同病相怜，多次去探望和安慰这个邻居，而且呢，就在能力所及送一些物质给他们。那个老太太在获得平反之后，一再的到梅先生的家，对梅先生的夫人表示感激，因为他真正体会到人间的真情，而这个真情是来自一个基督徒的关怀。梅森俊表示，妻子的助人为乐来自于他对弱者的同情，对弱者的同情又来自于妻子坚定的信仰。经过磨难的考验，所以天主的特恩或者说是上帝的奖赏就这样降临在自己的家中。事实上，在他们协助邻居的同时，他们自己的家也正因为成分问题，在文革时期曾经经历抄家濒临破产的边缘。也就是说，梅先生他们自己也正希望得到人们的同情、理解和安慰，尤其是对人格的尊重。但是谁敢来呢？谁敢在那个时代为那样的一个家庭一举同情之类呢？没有，因为这是严肃的立场问题。知道拨乱反正之后，梅先生的家被评为无好家庭，于是他们的人格尊重再度的获得平反。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有了改变，而是人们的偏差有了改变，或者是人们的勇气有了改变。那块无好家庭的金属小牌子，梅先生一家人至今都还保存着，作为他们家一段历史错误生活的纪念，让梅先生一家人记住，尤其他们是基督徒，在患难中应该要互相照顾，互相砥砺，在天主的临在下伸出互助的手，才是爱主爱人的表率。安神父，
是
世上甜饼啊或者言语啊，在世人的眼中哦，它其实胜过很多所谓上帝的奖赏啦、或者我们看不到的所谓的奖励，或者是天主的恩宠啊。即使是基督徒也很可能是这样子，因为这毕竟是人的弱点啊。可是呢，天主给人的是要真正的感动，尤其要变成灵魂的感动啊。那我们知道征服八端里面呢也有说贫穷的人是有福的。但现实生活当中，那个贫穷的人明明就是很难过日子的啊、那个有福我们怎么去体会呢？
你这样讲起来，我倒是反省到，我自己觉得来自天主的赏报好像都不是有形的东西啊。反而都是苦难之后的一些救恩的反省， 经过了一些痛苦啊历练以后，才忽然发现到啊，原来这是天主给我的一个这么大的恩宠。我对天主的所谓的天主的奖赏，我常常感受到的是这一部分。如果天主给我，如果我得到了一些物质上面的东西，我常常不会把它定义成为天主的奖赏，甚至有时候会有点担心，会像圣经上面讲的，你们在现世已经得到了你们的赏报，那将来就没有天堂了。
嗯哼，
呀、yeah, ，所以因为你刚刚提到的征服八端里头的神聘的人是有福的，就我自己的经验也确实是如此，就是说，当我越被剥夺，被现实生活剥夺也好，被天主剥夺也好，我就越能够反省到天主的临在，我就越能够感受到天主的临在。那个贫穷为我们赚得天主，那当然是一个福气，那当然是天国当下就存在，因为你活在跟天主同在的一种情境当中。所以为我来说，神贫我会这样子去理解，当我们把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一些渴求给剥夺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依靠天主，这个时候我们活在跟天主存在的一种信仰的状态下，我们就活在天堂当中。
那但是我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哈，还有另外一句是跟贫穷人是有福的搭配的啊、哦，他就是讲说你们有钱的人是有祸的，那看起来很惊心动魄哎，其实感觉好像有钱难道是罪过吗？
有钱当然不是罪过了哈，就是说，这边所谓的有钱，就是我把我的心思放在财富上面，
嗯，
我把我的生命的重心放在现世的物质价值上面，那他会拿这个东西当成是他的身份地位的定义的标准，那这个东西是有祸的，我想应该是这样子来定义哈。那跟这个相对应的还有其他的四福四祸嘛哈、
嗯、
那也包括哭泣的人是有福的啦、
嗯、
然后饥饿的人是有福的啊，然后被羞辱的人是有福的啊，这些都是现实价值观的一种大革命。
对啊，然后说欢笑的人是有祸的啦。
对, 对, 对，
那所以会让我们的教友或者我们的听友也许看起来读到这一段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上的时候呢、嗯、他会有一点，我觉得他可能是不是在警惕大家而已。
嗯、我想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希望放在现世的福乐上，那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情况。
嗯，
那我想耶稣基督在讲征服八端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这个目的是要做一个价值观的调整，要把所有生命的希望投注在永恒的价值上。
神父您刚刚也提到过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受到苦难的时候，其实也能够自省啊、
嗯哼。
但是往往在苦难的人啊，他往往我不知道应该是用沉浸呢，或者是他走不出那个苦难、
嗯、
那这时候呢其实他的日子是根本就很难挨的啊、
嗯、
他很难去体会到天主你究竟给我什么、嗯、甚至呢他可能产生的是愤恨、
嗯、
或者是不满、嗯、或者是他就远离天主了。
是，
那我们在做这样的陪伴的时候，经常很难把那个人从那个当中啊、陪伴出来，或者是即使我们就是援手给他，他也不愿意去抓、
嗯、
那这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如果一个不信天主的人，那他自己不行动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很难用力去把他拉出来啊、
嗯、
那这种情况的时候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
呀、这也的确是一个实际的情形齁、
嗯、
因为之前我们都以为说在苦难当中的人他比较会有同理心，比较会同病相怜一些跟他处境相同的人。
嗯，
后来心理学家调查发现，反而是快乐的人他没有经过那样子的痛苦，但是他们更乐于去分享，更乐于去助人。
嗯，
那些有功利思想的人都是快乐的人齁。所以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想整个的福音讯息也好，会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的调整齁。那要带领他们走出来，可能为基督徒来讲，当然福音是一个很好的媒介，为外教人来讲，可能就我们要给他的就是 福音精神的生活，福音的态度，而不是福音的那些文字本身啊。
嗯，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给他生命的希望，那个是福音精神的一个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够在他这么绝望的时候跟他讲道理，讲福音，用说教的方式来面对他，那个时候为他来说是比较不容易接受的。
嗯
呀，所以为用福音的态度去面对他，让他看到生命的希望，他可以重新再振作起来。我们会相信耶稣基督的保证，就是说天主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发都一一数过了，他知道我们能够承担什么样的重担，才会给我们什么样的重担。所以不管是教友或是非教友，当他在承受了现实生活的挑战跟考验的那个同时，我们也相信那个时候天主的恩宠是最丰富的。可能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让他看到天主的恩宠在哪里。
那我们知道啊，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啊，就是其实走过苦难的人，他真的就如神父所说的，他真能够感受到天主的恩宠，而且当他走完那个苦难之后，他的生命其实才刚开始，因为后面的甜美或者后面的喜悦啊，真的是不是用文字可以来形容的啊。当然要走过这两个字就很难了啊。嗯，对，无论对基督徒或为非基督徒来说啊。嗯，其实在很多的宗教里面哦，它都有相同的训诲，就是说当我们经过苦难或者让苦难降临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那神父，你觉得你自己在你到目前为止啊，你觉得你接受到天主最大的恩宠是什么，当神父吗？
我会这样子说，就是说我整个的存在就是天主的一个恩宠啊，就是说天主把你创造来，就是我的存在就是因为天主的爱的结晶下的结果。
嗯，
所以我很难说哪一件事情是天主特别爱，或者是哪一件事情是特别不爱。今天的不爱可能是明天的一个爱的一个前奏。
嗯哼，
今天的一个你爱的感受可能是明天的另外一个苦难开始，都不一定。
嗯，
所以我觉得我整个的存在就在享受天主的恩宠的那个过程。
所以就像我们故事里面的梅先生一样啊，那他们自己呢也是走过苦难，他们自己在那个时代，在文革时期啊，也曾经是一个被判定为成分上有问题的。那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走过那样的时代都知道那样的苦，但是梅先生今天用更开放的心去帮助别人，而他们认为这就是天主最好的奖赏。我想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为很多无论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都应该知道这样的喜乐其实正等待着我们。一切都都完美，这是我主我的